白鲸第二集。又使我出海捕鲸的动因中，首先是那头大鲸本身，它叫人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这样一头凶猛异常而又神秘莫测的怪物，激起了我多大的好奇心呢？其次是那浩渺无际、远在天边的大海，而这怪物就在其中腾跃翻滚，它那岛屿一般的身躯，还有那大鲸造成的无从解脱的、说不出名堂的危险。此外便是随之而来的巴塔哥尼亚式的千奇百怪的景色和声音，所有这些都促成我的愿望产生。也许换了另外一些人，这些东西都不足以使之动心，不过在我，天涯海角的东西使我心痒难熬，无时获已。我爱在惊涛骇浪的海上航行，登上蛮荒的彼岸。我既不会对好人好事视而不见，对怪异可怖的人事也很快便能辨明，而且还能与之交往，只要对方让我与之交往。因为一个人既在一地溪流，上策就是和这一地的人友好相处。由于这些原因，这一次出海捕鲸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这一神奇世界的大闸已轰然打开，在促使我做此打算的那些狂想之下，无穷尽的鲸鱼便列阵游进了我的灵魂深处。而在这一切之中，宛如一座雪山跃在空中的，是一个仿佛带着风貌的鬼魅般的庞然大物。我在自己的旧行李包中塞了一两件衬衣，往胳肢窝里一夹，便动身去合恩角转太平洋。离开了我的老曼哈托故乡，我按时到了新贝德福，那是12月里一个星期六晚上。听说那条去南塔克特的小班轮已经开走，而在下星期一之前无法前往，我失望极了。凡是想走出海捕鲸这条吃苦受罪的路的新手，总是先在这新贝德福停留，由此上船出海。至于我，倒是不妨在这里交代一下，我并没有这打算。我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上一条南塔克特的船，因为有关这名声在外的古老岛屿的一切，无不给人一种美好、热闹的感觉，使我感到特别可亲。再说，虽然新贝德福近来已经逐渐垄断了捕鲸业，因此在这方面可怜的老南塔克特如今已远远落在他的后面，然而南塔克特毕竟是新贝德福的伟大先驱，他之于新贝德福犹如提尔之于迦太基，第一头美国鲸鱼就搁浅死在那儿。当初那些红种人，那些原始的捕鲸人，正是从那儿坐上独木舟出发去追赶那大海怪的吗？而据传说所说，那第一艘多帆单桅小船载着一些从别地运来向鲸鱼投掷用的鹅卵石，传说中是这么说的， 也正是从那儿冒险出海，用投鹅卵石的办法去发现鲸鱼是否已经近的足以冒从船头横杠猛掷一枪的风险。眼前我在新贝德夫还要过上一夜一白天，直到过完明天晚上才能上船去目的地。我在上船以前的吃住就成了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天晚上看来叫人心神不宁，简直是黑暗阴森寒冷彻骨，叫人打不起精神来。这地方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用手指急切地掏摸了一下口袋，发现只有几个小银币。这时我正扛着我的行李包站在一条荒凉的街道中心，朝北看阴沉沉，朝南看黑漆漆。我对自己说，你是玛丽亚，随你凭你的聪明才智决定在哪儿过夜吧。你，我的亲爱的伊什玛丽，千万要打听一下价钱，千万不可太挑剔。我步履踟蹰地在街上走，走过了那块交叉标枪的招牌，但是那客店看来房价太贵，是个寻欢作乐的地方。再往前走是剑鱼客店，那儿灯烛辉煌，从窗子里射出一片红光，那股热烈的暖意仿佛要把屋前的积雪和坚冰消融了似的。此外到处冰雪都有10英寸厚，冻成了一条坚硬无比的柏油路。当我把双脚踩到坚如碎石的凸起处的时候，我觉得走这路实在累人，因为我的靴底走过许多难走的路，磨得所剩无几，再不堪这样的磨难了。我停下来，看了一阵那照到街上的明亮的灯光，听着里面叮当作响的碰杯声，我又想，这地方太贵，又是个寻欢作乐的地方。我终于告诉自己，你是玛丽亚，往前走吧，听见了没有？离开这门口，你的那补过的靴子挡着人家的路。于是我向前走去，这时我已是凭着本能走在那些通往水滨的街道上。因为那边无疑有最便宜，虽不见得是最快活的客栈。好荒凉的街道啊，两边都是漆黑一片，不像是一所所屋子，东一处西一处能见到一只烛光，像是在坟墓中移动的烛光。在夜晚的这一刻，在一星期的最后一天，城市的这一部分几乎已经见不到行人。不过接着我就来到一所低而宽的建筑前面，建筑里面有烟雾弥漫的烛光，那屋子的门开着，像在邀人进去。屋子不像有人精心照料，倒像是个公用场所，因此我一进去，头一脚就被门廊上的一个垃圾箱绊了一跤。哈哈哈哈，我想这地方污秽满处飞舞，难道桶里的垃圾是从那个被上帝毁灭掉的城市俄穆拉来的？可是那交叉标枪还有那剑鱼，看来这挂的必定是陷阱的招牌。我站起身来，听见屋里有人大声说话， 便朝里走，推开了第二道内门。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屋里像是伟大的黑人议会在 Tophet 开会，一排排坐着的黑人足有100张脸转过来看我，而他们的对面有一位执掌命运的黑天使正在讲坛前拍打着一本书。原来这是座黑人的教堂，布道人讲的经文正是关于墨黑的幽暗那一处，以及幽暗中的人哭泣哀嚎咬牙痛悔的光景。嘿嘿，伊什玛利亚，我赶紧退出来，一边自言自语，招牌挂的是陷阱，接待果然糟糕。再往前走，我最后到了离码头不远，外面挂着一盏灯发出昏黄的光的所在，又听得空中孤零零的吱呀一声，抬头一望，见到门上头有一块招牌在来回摇晃，上面用白漆画的隐隐约约像是鲸鱼喷出的一股高高的笔直的雾一样的水墨柱子，下面写着鲸鱼客栈彼得考粉。考粉不就是棺材吗？还鲸鱼，在这一点上听起来可不得受用，我不由得想。不过据说这个考粉在南塔克特是个常见的姓，而这个名叫彼得的人是从那儿移居过来的。由于灯光昏暗，这地方当时显得很寂静，这所破败的小木屋本身就像是从某一火灾区用大车装运过来的，是劫后残存。而那招牌摇晃的时候所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像是在诉说着贫穷。我心想，这正是我要找的房租便宜还有头等待用咖啡喝的所在。这所在也真有点怪，一座有山墙的老屋，一边活脱像害着半身不遂症，可怜巴巴的歪斜着。屋子在一个荒凉的尖角里，那儿欧罗克里顿暴风不住的狂吼，吼得比当年把可怜的使徒保罗的船打坏的时候还凶。然而对于两脚安安静静地架在壁炉架上烤火准备上床的人来说，这欧罗克里顿就成了十分适宜的和风了。一位古代作家，我有他的著作仅存的孤本，曾经说过，在判断欧罗克里顿这暴风问题上，要看你是从一扇玻璃窗后往外看，一切冰雪全在窗外，还是隔着没有玻璃的窗框，冰雪窗内窗外 都有，而死神是唯一装玻璃的人。这两者可是天差地别啊。脑子里有了这样一段话，我就想，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呀，你这老古董啊，道理讲的真不赖。不错，这双眼睛就是窗子，我这身体等于这屋子，真遗憾他们没有把那些裂缝窟窿堵上，有些地方还应该用棉绒填死。不过现在来做这种补救太晚了，这大千世界已经造就，收尾工程已经结束，泥块木屑已经在100万年以前用车推走了。可怜的拉萨路啊，你头枕着蓝石，牙齿做对厮打，浑身哆嗦的把身上的破衣烂衫都抖掉了。他仅可以用破布头塞住耳朵，一根玉米芯子咬在嘴里，可这也仍然挡不住那狂暴的欧罗克里顿呢。老财主穿着大红绸子衬衣，他后来穿了件更红的外衣，说：“哼，欧罗克里顿才不在乎呢。多美的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呢、啊、猎户星座清辉四射，北极光真棒，随人家去谈论他们的永远像暖房一般的东方的夏日天气去吧。我只想享受用我自己的煤炭制造我自己的夏天的特权。但是拉萨路怎样想呢？他能将他的冻得发青的双手伸向了不起的北极光来取暖吗？难道相比之下，拉萨路不更愿意待在苏门答腊，而不是待在这儿吗？难道他不更乐意直挺挺地躺在赤道线上吗？当然了，老天在上，只要能赶走这天寒地冻，哪怕进地狱的火坑都行。然而拉萨路此刻就该躺在财主门前的蓝石上，这可比一座冰山靠上摩鲁加群岛的一个岛还要稀罕。可是财主呢，他也像俄国沙皇一样住在一座用冻结了的碳锡盖成的冰宫里。由于他是戒酒协会的会长，他只喝孤儿们的温热的眼泪。好啦，别再哭哭啼啼诉冤屈了，我们要去补经了，这类事情以后还有的是。让我们擦去冻僵的双脚上的冰，去看看这鲸鱼客栈是个何等去处。跨进了这有山墙的鲸鱼客栈，你就发现自己是在一条又宽又矮、零零落落、有老式护墙板的通道里。那护墙板叫人想起某些废弃不用的旧船的舷墙。通道一边挂着一幅极大的油画，这油画经过烟熏火燎，已面目全非，难以看清，以致你在那不均匀的交叉光线中看它，只有勤加研究，多次有系统的去勘察并仔细询问各位街坊邻里，才有可能弄明白作画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重重叠叠的层次和阴影，乍一看你几乎 以为是某一个新英格兰竹屋时期的自命不凡的青年画家在力图表现中了妖术拨弄的混乱情景。但是经过多方认真的设想，往往是反复思考，特别是打开了通到后面的那扇小窗子，你终于得出结论。表现混乱这种想法虽然想入非非，却怕是不无道理。然而最叫你大惑不解的是，一大长条看来柔软威猛停留在画面中心的黑色的东西，下面又漂浮在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泡沫堆之上的三道暗蓝色的垂直线条。这真是一幅潮湿沉闷的画，能叫一个神经衰弱的人心神为之不宁，但是它又有一种难以确定的只实现了一半和难以想象的崇高的意境，令人为之驻足不去。直到最后你不由得发誓要弄明白这幅奇异的画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绝妙的却是误导的想法不时在你脑中闪现，那是黑海上的半夜狂风，那是人画的四大元素的非自然战斗，那是狂风扫过的荒野，那是北方乐土的冬日景色，那是被风冻的时间之流的解冻。然而所有这些幻象最后都沉浮于画幅中间那令人心悸的某种东西，只要这东西弄清楚了，其余的一切将迎刃而解。但是且慢，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像一条特大的鱼，甚至就是那大海怪吗？